现在时刻20点，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兆赫。
永远陪伴的好朋友，永远不变的好声音 FM104.1， 健康理财时时都关心。正声台北调频台，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生活大赢家，您想知道的生活健康、生活资讯、生活时尚、生活营养、生活新鲜事，通通都在生活大赢家。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行业呢很特别的，那同时呢我觉得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多多少少我们都会搭乘到他们的车子哦。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一位计程车司机，他同时呢也有自己的粉丝专页，也相当有名哦，叫做小黄司机韦大叔。我们今天欢迎到的是钟文龙。嗨，韦大叔你好。
嗨，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小黄司机韦大叔应该是钟文龙小黄司机韦大叔对不对？你的粉专应该是这样讲 对， 对，我想可能听众朋友多多少少可能在脸书上面，因为现在大数据影响，有时候都会推到一些那个文章出现，你多少都有看过我们韦大叔所写的一些很有趣的内容。那我们今天邀请到韦大叔来到节目当中，其实也是要跟大家聊聊关于到小黄司机这一行业。我也想很好奇，是韦大叔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去当计程司机，还有你在当计程车司机之前你在做什么行业呢？
哦，这个可能要从我上上一个工作齁，我上上一个工作是做仓管啦。那因为我们那时候仓库没有自己的车，都是叫外车行来上下货嘛，那就跟那些司机聊天聊一聊，就觉得开车这件事情好像还蛮不错的。那好，那我就想要以开车这个方向来进行。可是因为那时候我其实没有想要开计程车，我只是想要开货车而已。那好，我们就先从这个方面去着手嘛。那那我就换到下一份工作去找到一个开货车工作，就是送快递。对，就是像类似像那个
物流，
叉叉宅急叉，这样子。我上一份工作做了5年，我在前面3年还是对计程车一无所知。对，我那时候对计程车的了解就是，现在车子这么多了，我现在来跑有利润吗？这样讲比较快。那后来是因为家里有气，他去开了2年，跟我说，可以哦，可以是不是？好，那我来试试看。那就决定入行嘛。但是呢，比较不巧的是，我一入行就遇到疫情。所以我都跟人家，我第一点进场，我还在等翻身。
你知道今年好像才刚过就是周年的感觉。
对，就终于感觉我终于知道机场长什么样子。
终于知道机场长什么样子。
对。
好，其实今天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呢，这个韦大叔跟我说，其实好像入行将近快4年了嘛。
入行对，快四年，已经满4年了，
已经满4年了。那因为我们也知道说，现在啊，这个计程车，我们所谓就是只要我们要搭乘，我们要计程车了。但是不管是黄色、黑色、白色，我们其实好像都有看过。请问一下，现在加入车队是唯一的选择吗？
当然，其实加入车队并不是唯一选择。应该说，计程车原本的设计就是没有所谓的车队这个制度。对，那以前的司机大部分都是我考到证之后，有了车我就自己跑，用自己能力去跑，看是在路上绕啊，还是说你有认识的客人什么。车队是凝聚这些，就是找一群司机来，然后我们车队负责找客源，让司机去承揽这样子。对，所以其实你说车队当然不是唯一选择，可是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当然我们讲求的是团体作战嘛。那当然就是车队越大，它可能品牌形象会随之来会更明显，越多人越知道这样的一个车队存在，那我们就会需要更多的司机来帮忙去分担这些客源这样子。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时代，你当然不加车队也可以，但是 你必须要有更好的能力
哦。是，那因为我像我自己的话，知道说现在还有像 Uber， 然后还有一些我们 LINE 群组里面有没有那个算是白牌吗？是吗？
哎、欸，对，
白牌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啊？
就是不合法的，
哦，就是不合法的哦。那因为我自己知道说，其实我们在搭乘这些交通工具的时候，当然我们有时候赶时间嘛，要不然我们有时候可能搭捷等等。我就知道说，其实有人就在开始在讲说，哎、欸，我们可以加入这个群组，你都叫司机就会很便宜等等。但我记得好像还是多少都有风险，对不对？
当然，这个风险其实最大的在于说，我们就都常常讲不怕一万，只怕万一嘛。嗯、那如果今天发生的事故，我跟你讲，那些车厂是不会理你的。
哦，
像我前两个礼拜才看过一个新闻，就是高速公路上面有一台白牌车载着一对情侣，结果发生车祸。
嗯，
司机很不幸的走了，结果因为他是白牌车，他没有办法赔偿乘客的损失。
嗯，
对，所以其实我们最担心的其实就是这样的状况，因为它是不合法的营业车辆，它没有所谓的乘客险可以负担乘客的安危。
哦，
但是我们有，我们营业用车，不管是车队还是车行，我们都会帮乘客保乘客险，所以安全上是绝对有保障的。
好，我们今天呢，这个韦大叔，其实我很好奇一点是你，加入现在车队就是55688嘛，那同时55688也是现在大家蛮熟悉的。车企业公司应该这么说，
哎，是，你也可以说是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车队这样子。
哦，比较熟悉的车队。那你当时加入这个55688的时候，哎，你们加入有需要什么样的一些条件，或是你一定要去考什么样的执照等等的吗？证照那些的？
我们这样简单的讲好了，我们需要成为计程车司机，第一个需要考取的是职业驾照，职业小客车驾照嘛，那再就是所谓的职业登记证。这两个有了之后呢，基本上你就可以进行计程车的这项服务。
嗯，
那车队的话，我常常跟客人或者司机聊，我们说，你就这样分，我们有所谓的车行，
嗯，
车行跟车队嘛，车行管车，车队管人。对，你车行，因为他，因为你需要的营业车牌，他车行才有，所以你需要用，你需要去靠行。然后跟他每个月所谓的靠行费，
嗯，
靠行费才能有那个职业车牌，所以车行不会限制你去加入哪个车队，你只要有他们的车行的车牌，你就可以加入任何一个车队。
嗯、
那另外一边呢，车队管人就是代表你只要有正规合法的营业用车，他就会让你加入。
嗯，
欸，那这边我们讲到，我们55688虽然我不敢说是我们全台湾素质最好的车队啦，那问题是我们车队呢，的确是在司机上面的素质有稍微做一点点的管控，这样子，就是比如说你加入退出太多次的，我们也有这种啊，我们也有这种好几又加入又退出的司机好很多。那可我觉得我们车队有更好的资源。可以去让司机拥有更好的收入，所以我觉得我们车队是比较在这方面是比较有那个品牌的形象的，
嗯，
我是这样觉得的。
是欸，我觉得好比方这样讲，因为我是以乘客的身份，那有的时候有时候我真的要搭计程车，然后我还是会看一下说，欸，这个计程车是哪一家这个车，那因为我是女生嘛，所以你知道我多少都会稍微去挑选一下，首先当然是车子外观不要看起来太可怕，
没错，
哦，对对对，然后再就是我也是多少会看一下他是不是车队的，比方像55688的话，我就会觉得很安心，甚至有时候我妈妈可能需要我请可能隔天他一早去搭游览车出去玩，然后他就会说阿三，你可不可以帮我叫计程车？我说哦好，那我现在其实很方便，都还有 APP 那些 APP 就直接在上面点选，
是的，
然后设定时间，
没错，
就可以那个司机就直接到家楼下去接。那我好奇现在55688的那个服务好像蛮多的，对不对？
是的，那我们 APP 主要就是轿车方面的话，我们除了一般轿车机场接送预约轿车之外，那我们还有一些贴心的服务可以让你在备注里面去做选择，比如说所谓的大件行李，真的是宠物车，
嗯，
婴儿专车，然后甚至轮椅，你备注有轮椅的话，我们也会帮您收起来放到行李箱，甚至您是行动不便的人的乘客，我们也可以帮你做搀扶上下车的动作这些的。
嗯，
欸，那因为其实我们这个服务是从以前到现在，就是我们车队一直有在对司机宣导的，就是 只要客人有需求，然后我们能做到的就尽量去做，甚至还有像最近这几年呢，我们还有另外几个项目，就是哦，还有不好意思，刚刚漏了一个，我们还有一个所谓的代接店嘛，代接店，然后再来还有现在这几年有一个叫做空气清净机，因为我们知道很多客人其实不喜欢烟味，那一个空气清新机呢，可以至少让车子里的异味消除，哎、至少客人上车的时候不会感觉那么不舒服。嗯、因为像我本身是不抽烟的，
嗯，
所以但是我知道有客人真的会对味道很敏感，
对，
所以基本上我是连车子不是最好是连香味都不要，
对、
哦、对，因为有些我知道客人有些客人连对香味都会敏感，
错，就是我，
哎、是哦，
我超怕薰衣草的味道，
哦，真的吗？好，对对对，就是比如说有像你这样的、哦，所以我说我会尽量就是在。车子里面就是空气清新机随时开启，就是不要让车子有任何异味。
嗯，
对，让就是让乘客搭起来会比较
舒服吗？
哎、比较那个放松一点这样子。
是，因为我自己有看那个韦大叔你自己的粉专，
是，
然后我看到你前阵子好像有发一篇文章说。你好像遇到一个骑欧多拜，然后就是拦下你，底下说拦叫，那个
是
对他好像是因为家人有需要帮忙，但叫不到车，
是
他只好骑摩托车出去，
是到路口那边拦车。
你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事情？因为这好像才前阵子你才刚遇到，对不对？
对，就刚好我刚好载客人到那个树林那边，然后。那时候我想说，因为我就慢慢往南开嘛，因为反正我就慢慢开回去看会不会载到什么顺风的客人这样子啊、嗯，然后就开到那个十字路口，就突然有看到一个戴安全帽的大姐在那边挥手，而且是那种就是我们
动作很大，
很动作很大，我们一般人挥手只是这样手轻轻摆一下，他不是，他是两只手在那边，我以为他在做开合跳之类的，然后我就。反正到红灯嘛，我也是停下来，我就窗户拉下来，然后跟我说：“大哥，可以叫车吗？”我说：“好啊，可以啊。”好，那你跟我走。我说：“嗯啊，跟你走，跟你去走
去哪？”
啊，他就上骑上摩托车，然后就往巷子里面骑。然后刚刚我想要绿灯了，我就跟他走了。啊，走到那个一间湖人家之后，啊，就停下来，然后我就看到里面有个长辈走出来啊。走得很慢，拄着拐杖嘛、嗯。那我想说，好，那原来是这样。那反正我们就一样去做服务、
嗯、
啊。对，然后就反正那个长辈上车之后呢，那客人就坐副驾准备上车，要准备走的时候呢，他就跟我说：“哦，我们要到那个附近而已啊，哈，没啊。”我说：“没关系，没关系。嗯”那我说：“客人，你那个大姐啊，你安全帽要不要先拿下来？”他说：“啊，不好意思，赶快回去把安全帽拿下来。”就是这样子，
好可爱。
对啊，
可是原来有一些地方要叫电车，真的也是蛮困难，对不对？
而且主要是因为是假日啦，那假日现在出勤的车就会比较少，因为。现在的人比较注重休闲的嘛、
哦
啊，对不对？
你们也是有排班制，可以自己选择吗？
我们健身司机时间都是自己选择的。
哦哦哦哦 ，OK，
就是讲简单，就是你要赚多少你自己决定了、
啊。那你今天来上我通告的话，就表示说你今天这时间就没有跑车这样子。
对，就是没有收入
啊，拍谁？
没有，我觉得这个 OK， 对我觉得至少这件事是有意义的。哎、嗯欸，没有这个没问题。
好，我觉得这个刚才像我自己。看了那个小黄司机韦大叔的粉专的时候，就我觉得看得蛮开心的，因为我觉得大叔在描述这些故事的时候很生动，虽然都短短的，这也不是很长故事，但像我就印象蛮深刻的。再来就是我知道韦大叔你自己很喜欢做一些迷因图或梗图，对不对？
这个其实我说真的，这个图都是现成的
啊、
欸，所有的图都是现成的，我顶多就是加一些文字上去。对，其实啊，到后来其实有时候找图比写文章还累。
我相信这个成为一位计程车司机哦，就是你会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乘客，也会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故事。我昨天跟我朋友见面的时候啊，其实我们就在聊天，我就问他一件事，我最近很喜欢问说，如果只有一天的时间让你去从事别的职业，你会想做什么事？我朋友就跟我说，他想去开计程车、
哦。
我就说为什么？他说。因为我很喜欢聊天啊，我觉得我可以遇到各式各样不同的人，都可以聊天。
是，
对，韦大叔，你的生活就是这样子吗？
我必须承认，就是我来开计程车之后才发现，我是真的喜欢跟客人聊天，这个因素占了我喜欢这个工作的原因之一。
哦，
对，那可是有时候我们必须承认。不是每个客人都喜欢聊天啊、
嗯、
我觉得这读空气的技能很重要、
哦、
对不对？那我都怎么分辨呢？譬如说客人上来，他说要去哪里，对不对？我就会说，客人啊、比如说啊，你这个时间叫车刚刚好，你再晚一点叫就会开始塞车之类的。他都会跟你回你说，哦，对啊， 你大概就听得出来，他其实没有想要聊天，
他可能、哦、
他可能有点累了，然后想要休息之类，没关系，我们就继续，我们就开我们的车，这我们真的不要打扰人家，因为我常听到很多客人去。刚好坐到我车，然后有聊天的时候，就会突然跟我标说：“哦，我最讨厌有时候坐到那个司机哦，那个，他想讲什么我没有要听的话题，可是他自己又讲不停，我就明明没有要听，哦，那就一整路要听他讲，听得好累，这样子。”对啊，嗯、那我觉得有时候就是人与人是互相的啦。嗯、那我们就是说啊，人家想坐计程车，就是因为他想要休息嘛，我们就不要打扰人家。嗯、对，我就觉得这是我觉得。开计程车有时候读空气也是个很重要的技能。
好，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有一些朋友啊，像年轻点朋友，他们不喜欢搭小黄，他就很害怕这个司机跟他聊政治啊，聊一些哎呀你结婚了没啊，然后什么这种类似像这样。
对，这种好像过年回去就会遇到长辈亲戚的，我为什么坐计程车还在遇到一次啊？你是我谁？你是我三舅公还是四姨妈？对不对？也不是啊。
对，多少都会遇到这状况。不过我觉得现在其实司机大哥们的这个素质都还蛮好。当然，我相信企业内部有一些训练，或者是也会有一些提醒啦。我觉得这个随着时代进步，其实真的跟过往差蛮多的。那我自己平常会搭到计程车的一个状况，你知道是什么吗？
是
上班迟
到。啊，真的，就是每次遇到客人说：“司机大哥，你可以帮我赶一下吗？”对，我说：“哦，好，我帮你赶一下。”然后看着前面快20尺长的车阵，你跟我说我要怎么赶？你告诉我，你教教我嘛。
你很害，你很担心，你很紧张，后面也在很紧张，
对啊，
两边都很紧张。那安全第一啦，安全第一。那当然，我自己在快要。当然我这个上班快迟到这件事情哦，不要被主管听到比较好。不过我必须要说，其实有时候我下车，然后或者是快到那个公司的时候，那司机大哥有时候会问我说：“啊，你在这附近上班吗？”我说：“对。”那因为我们这边其实很多金融业嘛，
对。
他说：“啊，你是做金融的吗？”我说：“不是，不是，我是做媒体的。”然后他都会就是会简单问一下，甚至会有一些大哥问说：“啊，你是哪一台？都几台啊？就是那个哪一个频率是哪一台？”那我就会很开心，就会分享。然后下车的时候，他就会跟你说：“啊。”祝你今天就是有美好的一天。其实讲真的，光是只要这一句话，那个人的心情都会变得很好。
真的，我觉得有时候像比如说，因为我之前地方是旁边有那种科学园区，所以有很多外商，我常会载到外国人。那有时候譬如说载到外国人哦，他们很尤其是欧美那边的，他们下车的时候都会跟你说一句 Have a nice day。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个很
老板，客人这么多，你还有空泡茶？
现在是我儿子在顾店呐。
啊，他这次出来肯回家帮忙，感觉不一样了哦。
哦，你知道浪子为什么会回头吗？
为什么？
因为爱。我劝他回头，别再拢溜连，先爱自己，才不会伤害爱你的人。
对啦，更生人回归社会好，用爱香，大家都应该支持的。
他现在哦，比我更会煮菜了呢。
用爱香艇协助毒品更生人回归社会。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你知道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吗？
知道啊，新闻还说教育部请了台湾拳后林玉婷担任反霸凌公益大使呢。
没错，教育部推动校园霸凌防治，还制作了 Call Me 卡，供同学自我觉察以及求助的管道。
十月是国际反霸凌月，请大家一起营造友善校园环境。教育部反霸凌专线1953，你我一直友善。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掌声跳平台。
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今天呢，在节目当中邀请到的这位呢，他除了他自己的这个职业之外，其实他在网络上也是一位网红哦，他自己的粉丝专业流量也相当的高。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钟文龙小黄司机韦大叔。那韦大叔刚才有跟大家分享很多，比方像你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加入车行，然后甚至我们刚才在私下有聊到说，对于计程车这个行业，以现在来讲，其实已经不是跟过去的那种氛围不太一样了，对不对？
对，我觉得就是，我觉得现在的人就是比较愿意把计程车这个行业主动去提出来，就是他不再觉得这个计程车这个行业是一个羞于口的职业。那当然，我们必须说，以前可能普遍大众对于计程车这个行业可能有比较多的负面印象，或是比较多不了解的事情。那我觉得现在就是慢慢我们一些比较年轻新世代的司机，他愿意投入这个产业，然后甚至愿意去宣传这个产业，我觉得这些都是好事情。因为我们也希望说能重新建立大众心目中的计程车司机的一个新的形象，这样子。
除了像这个今天韦大叔来分享之外，我想大家可能也很常会在新闻上面有看到什么某位艺人啊、歌手啊，因为这个演艺圈不好赚，斜杠人生去开计程车。但我觉得哦，就大家都是靠着自己力量在打拼、在赚钱，所以觉得并没有什么好或坏，或者是有哪些什么比较高等或低的，没有。我觉得大家都是很努力在赚钱，都是就是365行行出状元啦。那我觉得，像是今天韦大叔你自己开了一个粉专，然后记录下你跟客人们或是乘客们的一些互动，
是
我觉得这些故事其实就是我们一般很少能够去了解到接触到的，当然也会感受到你们多少有一些辛酸史在当中。那除了辛酸史之外，我想先问一下韦大叔，有没有让你印象深刻最印象深刻的客人呢？我们因为我知道四年来你一定遇到百百种哦，但是我们就以近期你自己遇到最印象深刻的来分享好不好？
我想最印象深刻的当然还是那个有一次我在那个南京东路三民路口那个捷运站再来为客人，他说要去台大附近。好，那我们路线就是上建国高架走到底嘛，可是走到底之前我们应该是正确的路线应该是要右转走那个罗斯福路那个匝道下去，结果我那时候不知道哪根筋不对，我竟然没有给他转过去，我给他直走到新开路那个匝道口。新开路不能右转，那变成什么呢？你要绕整个台大一圈
哦。
那我就完了，我就那可是这个时候，因为事实上就是走错了嘛。那我的原则就是错就是要承认，所以我就直接跟客人说：“哎，客人不好意思，你常走这条，你常来这个地方吗？”他说：“对呀。”他说：“你平常坐都多少钱呢？”他说：“200，大概280左右。”我那时候那个表上面已经跳到255了，我想哎，好像差不多。那我就说：“客人不好意思，因为我走错路了。”我再必须绕台大一圈，那待会到了目的地之后，您之前付多少，我就跟您收多少，哦，不好意思，所以我们就真的绕了台大一圈。我也是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台大一圈这么大一圈，超级大的哦！我开到那边的时候已经345，我整个人哦冷汗直流呢。可是我觉得接下来这个是我觉得印象为什么会印象深刻的原因，就是那个客人他最后给了我300元，他说因为我先讲，所以他感觉比较没有那么不好
啊。是，哦，
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我为什么会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是因为我听过太多人分享说一样的状况，大部分的司机并不会认错，他们甚至会很我必须说就是脸皮很厚啦，我只能这样讲啦，我不能不好意思再用更重的字眼，就是脸皮很厚的说没有啊，我哪有走错，啊不他们用更多的理由去搪塞，我觉得不应该是这样。因为我们其实我觉得啦，我们这一行计程车这个产业必须要去创造一个友善的搭车环境，这件事情是必须要由司机跟乘客一起共同去创造的。我觉得这不是哪个车队或是哪个车行单一的事情，这是整个计程车产业的事情。
是，
我们必须每个司机跟每个乘客要一起创造说更完美、更友善的搭车环境。我觉得这是整个产业都需要去努力的事情。这样子，
虽然就是一个小小的举动，但是会让对方的印象跟那个心理的状态会比较舒服一些，他至少有一个心理准备嘛，对不对？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像韦大叔，你自己会不会很害怕载到什么样的客人啊？
我个人是比较怕载到酒客啦。
啊，好像通常都是这样子。
可是因为载到酒客，我不知道其他人载到酒客，我当然大家最怕是酒客吐嘛。 我更怕酒客鲁吧。
哦，
鲁就是发酒疯那种。哦，这个啊，这个也有一段。好，我来讲一下，就是有一次我在一个客人到天母那边，然后他在高岛屋对面一个巷子下巷子口，巷子口下车之后呢，旁边是间居酒屋，居酒屋的店员一看到我的车，那客人下车，马上我过来，大哥，你还要在吗？我那时候一看晚上九点二十几分，我想说好了，算了，烫好啊，我说好。我一讲完好，我就后悔了，我就看到门口走出来一个连自己走都走不稳，要人家扶的那种，我想完蛋了，抽到钱王。然后那个他旁边的人要开后车门要准备拉上车的时候，他手还抵住那个车门上，说、哦、我还可以喝什么、啊？然后又跟卤，然后又跑到旁边去发酒疯。然后这时候他朋友走过来，从副驾那边敲车窗说：“大哥，你表现暗没关系，我待会一定让他上车。”然后就塞了一张钞票给我，想啊，算了，都已经答应人家了，我在那边我就表按下去，然后等他们。那最后呢，刚刚拿钱给我的坐副驾，然后喝醉的呢坐就一样坐那个右后门嘛的，然后结果那个坐副驾那个客人说，哎，你待会就前面右转再左转就到了。我想哦，太好了，这么近啊，好险。然后我们先右转一次之后呢，在那个四东路的中城路忘记了、好，没关系，反正就是那边，然后在那边等红绿灯的时候，他副驾客人就说：“哎、欸，你那个全家那边待，全家那边停车。”我说：“太好了，这么近。”我刚讲完这句话的时候，后面客人竟然给我自己手动解锁，把门打开，然后门一打开，后面就嘣
！Oh my god！ 还没停车，
车在等红灯，我的车是静止状态， 他竟然就给我直接把门打开，然后后面一台也是小黄，还好那个学长开比较慢，有刹住。哦，差点！
哎，可是没有锁吗？
他手动解锁啊！
哦，
他手动解锁啊！他就是这么的嗨，他手动解锁，
好危险啊！
对，然后他一下车之后又跑去发酒疯了
啊！
然后副驾的客人
是抓他，对不对？
副驾客人说我想说，那时候表才跳到80块，就是还没涨价的时候，那时候还是北北机还是70块的时候，那时候才跳到80块。然后我准备想说，我还是我们服务流程还是要做嘛。我想我准备要找钱，说那个副驾客说、啊、没有，大哥不用找，他就下车去。我想说，赚你个80块，差点把门赔了，我真尾喉，我就赶快
还差点出人命呢、欸。
对呀、啊，超可怕的。所以酒客真的是有时候就是
会有天哪，
风险会比一般人高更多。对，
而且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有时候有一些司机他们可能会公布他那个监视器画面嘛，就是
车内行车记录器，
对，车内的那个画面，我就哦天哪，这个钱好难赚哦。
对，就以前我们常会看到，比较早的时期啦，就是有些司机还不知道有手机可以录影，那个时候其实以前的新闻反而都是司机对客人毛手毛脚的新闻。我印象最深刻是有一个新闻，是司机竟然可以直接把手伸到右后方去摸乘客的大腿，我就想说这个学长怎么那么敢啊、他都不知道现在手机可以录影的吗？
对啊，
超夸张的啊。然后现在大家都在装车内行车记录器之后，变成客人都会直接骚扰司机。像之前最有名的就是台中有一个，不是有个女生直接把腿跪在那个司机的肩膀边，我就哇、哦，这个现
在
世道真的都变了。
对、啊，好，我只能说大家就是互相尊重，
真的
互相尊重哦。好，有很多我相信哦，就很非常多的故事哦，有发生在韦大叔身上，但是大家也可以去锁定他的粉丝专页哦，这个讲。不过我也很好奇，当时你为什么会想要创立粉专呢、啊？
哦，这个其实很简单，因为我刚入行很兴奋嘛，我就每天写都在自己个人账号上面写。后来写，我觉得不行嘞，我这样每天都在写工作的事情，那我自己的生活都没有了。我算了，我开一个粉专好了，我把工作跟生活分开嘛，
oh.
就是在粉专只写我工作的事情，然后我的个人账号就写我自己生活的事情。
嗯、oh. ，
结果写到后来变成我把自己的生活写到我的粉专上面。
我的粉专好像就会变这样。
对啊，现在个人账号只拿来用来回顾动态。几年前的今天我做了什么这样子。
不过确实你那个我其实有大概看了一下，就是你的粉专一些朋友们的留言嘛，那我发现有还蛮多也是一样，同样可能是这公众人物或是那些账号，还有什么心理咨商师，什么
有
各式各样
的
朋友，
各行各
对各行各业。
我觉得应该是因为他们都有搭计程车的经验，所以有时候可能我写的东西有中他们的，他们觉得有中，就是他们我也有这样经历啊，太好了，终于有人聊写出来这样子嘛之类的。那我觉得说，因为我们计程车就是一个这么贴近人心的行业，所以我觉得更应该就是我写粉专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我希望让大家尽可能去了解这个产业， 不要让他不要再让大众觉得说，哎，计程车就是个很封闭、很神秘的产业。我觉得没有了，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就是，我们也只是一般老百姓嘛，我们也只是在生过生活度日子嘛。对啊，我觉得其实没有那么可怕了。
大家应该也很难想象，我开计程车开到可以去开粉专，对吧？好的，我想呢，今天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一下，韦大叔他现在是在5688服务。那我同时呢，也有看到5688他们有份非常多的那个服务项目，除了一般我们刚才在前面在提到，可能像是轮椅族或是婴儿车、大型行李这些，然后可能再去机场啊等等的。你们最近好像还有一些蛮特别的一些活动。
是，对，像去年我们有那个妈祖绕境、对，我们有配合妈祖绕境，然后去设计一个新的车贴啊。抱歉，我会更正一下，那个妈祖是今年的事情、哎呀，差点乱讲话。先从妈祖开始讲，妈祖是今年的活动。那其实去年我们妈祖从之前就有赞助过，那我们今年设计新的车概念车贴，然后让全台的5688机去做贴在车上的、那個、
宣传，
对，去做一个宣传的动作这样子。
嗯，
那我们这次那个妈祖设计的一个概念就是一个海洋嘛，然后还有一些我们设计一个妈祖的车贴，那其实也让很多民众觉得很新奇很新颖，因为我们车队就是开始有去做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尝试。以前我们在车上面的广告啊，大家看到大概就是各种广告、电信、美白产品，甚至还有一些博弈类游戏，或是线上游戏。
线上游戏手游最多。
对，那我希望说今年这是我们这几年开始我们去做了一些不同的尝试。除了像妈祖车贴之外呢，我们也甚至也跟动漫合作。我们今年年中的时候，四月的时候出了一个间谍家酒合作的一个车贴。然后但是因为那时候是因为什么东西哦，因为我们照理说《间谍家酒》大家有看过的话，就是应该知道是一家人嘛，
对，
爸爸妈妈跟一个小朋友。可是因为尺寸的问题，我们最后只能争取到小朋友安妮亚的车贴。他说
这样哦，
他们说那个黄昏跟约儿太长，我们车门那个宽度不够贴，贴出来会不好看。那算了，好吧，那对，我们这只能贴安妮亚这样子。所以为什么大家看到都只有安妮亚，其实也这个原因。对，对。
然后还有一个是那关于到彩虹车贴。
对，彩虹的话就是我们车队其实这一两年来去极力想要去一个增进的形象，就是说关于 LGBT 这个族，就是自从我们那个同性婚姻法通过之后呢，LGBT 这个族群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还有注意。对，那可是当然这个还即使到2024年今天还是有很多人对这个东西不太了解。像自己就曾经，我那时候就我因为我习惯我一贴完当天我就会发文。就会有人在下面留一些你明显的出来那是歧视的意义。
我知道，我有看到。有些人会说什么是假假车，什么这种
假假概念车，
假假概念车。
对，然后我甚至，而且这个的玩这样类似带有歧视的玩笑，不是在网络上，现实中我也遇过
啊，真的、哦。
对，我甚至有遇过有人就直接指着我那个车贴说同性恋。
对啊，是同性恋没错。
对，可是你听得出来，就是这句就是他不是
不是友善的。
对，他不是那种用友善的方式去讲这个东西。
Okay.
我觉得这因为 LGBT 其实它涵盖的范围很广，
对啊，
不是只是带同性恋而已嘛。
啊、
那我觉得说，我的原则很简单，人生而平等，任何族群都应该被包容。
嗯，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车队去设计这个车贴的概念。多元、包容、友善，
嗯，
对，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那我们当然也是，不要说外面的一般乘客民众，我们自己对内的司机，我们也是在慢慢的去做教育跟沟通，
哦，
因为我们也是希望说让大家这样了解到这个东西是友善的，哦，并不是说它是什么东西没有，我们只是让一个车队形象去变得更多元这样子而已。
嗯，那我很好奇，像是韦大叔你说到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教育啊观念这些，那你们内部会有教育训练吗？对于司机大哥们会有这种教育训练吗？
是哦，我们应该说我们譬如说刚入队的时候，我们除了对于 APP 的操作 有训练之外，我们也会有所谓的服务三流程嘛。我们客人上车之后，我们都会向客人问好啊，是请问要到哪里？那请问有直通路线吗？那请问冷气会不会太强？音乐会不会太大声之类的？我们都会替客人帮客人去做到一些安心的动作，甚至在行进在路上行进的期间，如果客人有什么疑问或是不适的话，我们都会帮忙做排解这样子。
嗯，欸、那其他时间会有什么？会有教育训练这一环吗？
这个会比较少一点，是因为说可能、
哦、时间上对不对？
对，而且不是每个世界时间都可以。
Okay.
那我们每个月会回去一次，会回车队一次，嗯、我们叫做上刊。这个动作呢是要检查，除了检查你车上的广告有没有过期之外，也会看顺便检查一下你车子的内装有没有符合那个干净卫生。
哦、嗯
对，那我们分公司都是有一些清洁用具嘛，
是
像包括吸尘器那些的，你可以自己先来回来对上这边做清洁啊、嗯，对，至少让你保持一个干净卫生的状态，出去载客的时候也比较不容易被客刷。
嗯，
哎、欸，我们常接到那个很多客人客诉说那个司机脚踏垫不干净，
哦、
对，因为这个东西哦，你有时候不去清它哦，它就会在那边其实很显眼。可是你要有些司机就会懒，他就说啊，我为了这个去弄这一趟，所以我们现在司机自己车上都自备一个小的吸尘器、
哦，
对，这样吸比较快。
嗯，哎、欸，好，我们现在时间的关系是稍作休息一下。我们今天呢邀请到的是钟文荣小黄司机韦大叔，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再回到节目当中。
保持平衡再动哦，你可以的哦，加油！
孩子的成长过程就像攀岩，会经历许多艰难，尤其是弱势家庭的孩子。我是韦立安，请捐款支持1919陪读计划，让弱势孩子下课后能到陪读班接受客服、品格教育、多元才艺与营养晚餐，让他们也能有一个坚强的后盾，勇敢迎向灿烂的明天。1919，要救要救！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逗逗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去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看吧。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他是最温暖的心灵伙伴，
他有最真挚的呵护关怀，
他是最专业的生活顾问，
他有最坚强的主持阵容，
他是大家最爱收听的
五号两点。
一个直播长达50年的广播节目，每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联合播出。秋华带领阿富、宇飞等主持群与您共度午后美好时光，记得准时收听哦。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调频台。
我刚才呢讲的这一串呢，其实就是他粉丝专页的名字，也欢迎大家在脸书上面可以搜寻钟文龙小黄司机韦大叔。诶，我想问一下，那个韦那个字是什么意思啊？你的年纪吗？还是怎样？
对，其实当初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诶，我还没有大叔的年纪。
就像就是之前不是很流行什么轻小说为电影吗？对啊，那其实它就是短片跟短篇小说的意思嘛。那我们年纪，因为刚好我今年40岁嘛，那刚好就是有点不上不下的年纪，所以我就说好，我就叫韦大叔。而且其实这个名字我在，这个名字很久，我入行前我就想好了。我那时候入行前我就想说，我的哪天要开粉专，我就叫这个名字。
韦大叔，
对，我就叫这个名字，
蛮有趣，也蛮好记的。好，我们今天邀请到这个韦大叔来到节目当中，他现在是在五五六八八服务。那像我自己有下载五五六八八的 app， 那现在也很方便，你只要从 app 上面绑定信用卡什么的，有时候我们去叫车，甚至有时候我帮他叫车，我可以就直接线上付款这样子。
是，
对，其实就很非常方便。然后再来就是大家很好奇，就是说跟你们预约时间这件事情要怎么跟你预约啊？因为我有看到你在粉专上面其实有跟大家说，如果你们有要提前，像家人被要去医院呐、或者什么，都可以提前几天跟你预约。
是，
那到底要怎么？
其实因为我开粉专，粉专的好处就是它可以有所谓私讯嘛。那其实我都会跟客人说，没关系，你就私讯我，那我们一样去做预约动作，我看看我 schedule 可不可以配合得上这样子。我觉得这是最简单的。那因为有些第一次预约的客人，我们没那么熟悉嘛，所以我们就用那个粉丝团的私讯功能去做预约。如果真的你之后愿意再多叫。长期叫我的车的话，没关系，我们再用 LINE
这
样会更方便。
了解。好，那这个大家可以先去追踪这个钟文荣小黄司机韦大叔的这个粉专。好，那再就是呢，当计程车司机，我们刚才听到当然很辛苦，就是除了面对乘客这件事情之外，有没有什么是一般乘客就知道，然后你们觉得其实这是也是我们辛苦的另外一面？就比方说好了，有很多人对我们广播不熟悉，然后就觉得说，那广播主持人是不是讲话就好，但是我们事前的准备跟很多规划跟安排是大家不会知道。你们成为这个司机大哥的时候，有没有类似像这样的状况呢？
当然有啊。我觉得我常跟客人聊这个东西，我就是说开车不管开大台小台哦，他就是用时间去换的。所以我们的工时有可能会比一般人还要长。那有时候比如说时间一长，像刚刚主持人你有提到说，我们那个可能那个生意好的时候，客人就会一直上上下下不会停。不会停的时候，我们可能连上厕所时间都没有。
对耶。
那像可我觉得现在比较好的原因是，以前只有加油站可以去上厕所。现在很多连便利商店都有。其实我觉得现在找厕所已经没有像以前那么麻烦了。
天哪，竟然是这么小的事情。
可是我觉得憋尿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对，没错。
我觉得像比如说肚子饿跟憋尿，你比较忍受。
不是，我觉得韦大叔，我觉得我刚才这个惊讶的点是，就是这种很日常的事情，但对于你们来讲是一件小确幸。就比方说以前要找厕所很麻烦这种事情。
真的啊，因为对我来讲找厕所比找餐厅麻烦多。
是。
对啊，那再来就是说像那个像现在自从我写粉专之后啊，就是会有一些朋友愿意来跟我预约叫车。可是有时候就是会觉得大家预约时间都很不一定，那我们的作息可能就会跟着常调来调去。像现在自从可以飞出国之后，
机场接送，
对不对？机场接送，那个大家出国跟坐公车一样，对不对？飞机坐不完真的。我可以老实跟你讲，我刚不是说我入行是前两年就遇到疫情嘛？
对啊，
我这两年机场的次数一只手数完了。对，然后后来之后，我现在每个礼拜那个机长已经看到反了，不是看到反，就是啊，已经跟走厨房
牙照开，
牙照开差不多意思了。哎呀，那我觉得就是就是因为这样的形态的改变啊，你必须要去调整自己。我常常接到，比如说那种凌晨三四点的送机
哦，
对，那可能我就要必须调整我的作息。我曾经连续三天都接到早上四点的送机，对，那我那。其实那几天作息就整个乱掉，
很累耶。
我那天这个作息啊，我到第四天终于忍不住了，我就没有上班了。
休息一下。
对，因为真有时候我们作息很难去调整。有时候譬如说每个客人，那可是因为你为了要服务嘛，你为了要服务说，就譬如说每个时段的客人，我都要尽量去服务到，除非真的那个时间真的没办法，我就说好啊，不好意思，那这个时间我可能没办法为您服务，但是我可以介绍我认识的司机为您服务。对，我觉得现在的生态就是以前啊，以前很多老司机他会客人被抢走。对，那可是我觉得现在不是，现在司机不应该是竞争关系，是共生关系。今天我把我介绍我认识的司机给为您服务，这样你会对我的印象更好。因为你会帮你可能下次会继续跟我交涉，因为我有帮你解决问题，而不是把问题丢回给你。那你如果说啊，如果那个客人以后都叫另外的司机怎么办？我说那更好，以后那个司机会对我印象更好，他会把他的客人介绍给我。这就是一个互相关系，共生关系。
好，讲得很好，就是有点是打团体，大家都在这一行嘛，对不对？互相帮忙。那个韦大叔，你自己在这个跑车的时候有固定的路线吗？
我
你服务的范围
哦，这个要讲到就是我们那个职业登记证，就是大家在搭车的时候会看到我们左右前方会一张蓝色的职业登记证。那当然你的那个副驾后面上面也会放一张职业登记证，你看得到它上面左上角会有写一个地县市的名字，那个县市呢就是它的营业范围。
哦，
比如说以我的职业登记证，我是桃园市，桃园市的话就是我们营业范围是北北基、桃竹，就是我可以在这五个县市载客人下车之后，再继续那边再继续再载客人上车都可没问题。可是如果今天呢，我载客人到台中，我就不能在台中载客人，我就必须直接回来到我刚刚讲的那几个县市去做载客的动作，这样子。所以其实我的活动范围，我还是以北北桃为主啦。北北桃啊，不好意思，我刚更正一下，我这是桃园市后是。从基隆开始才对了，
哦，
北北基桃了啊，不好意思，抱歉，少讲。哎呀，基隆又被忽略了，伤心。不是，我们这个，我们桃园司机真的很少去基隆了，所以有时候不好意思，难免会忽略，不好意思，我道歉。
啊，你跑过最远的，有没有到南部去啊？
哦，我有一次，那个时候是载东西到高雄陆竹科学园区，那是一个某一间大厂，他叫车，然后送东西从他的。这就是龟山这边的厂送到陆竹的厂，哎，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那天是礼拜五的下午五点半，
哇，
最塞车的时候，
哇，他还有跟你说什么几点前请帮我到吗？
没有，他一看，因为叫车的人是高雄那边叫的车，
哦，
所以他打电话问我说，哎，大哥，你这样大概几点会到？
从高雄叫你哦。
没有，他从高雄，他因为我们的 APP 是以地点为主嘛，
哦，
你的上车地点就是那边，他就会以那边去做搜寻，去搜寻车子嘛，所以他是以上车地点为主，不是以下车地点。那他找到车，找到我之后，他就打电话跟我说，哎，大哥，你请问你到那边大概多久，大概多少钱？我就大概试算了一下给他，好，哦，好，大概这个时间到跟差不多这个钱，我说好，那反正你到了之后，那边再打给我，再请我同事出去跟你做结账的动作。那天一开下去。其实你知道，第一次接到这种大单哦，整个人是很兴奋的，肾上腺素狂飙。我其实我一路开下去都不会累，我都没有什么感觉，我只是因为想要上厕所，我才在台中停下来的。然后我就一路开到陆竹，我那到那边已经交完货，结完账已经十点半了，晚上十点半了。
哇！
因为你中间有塞车嘛，
哦，
加上我在中间有停一段时间，所以到那边
天哪！
对，我没有，我跟你讲，去还好。回来才是真的痛苦
啊！
因为回来
太累了。
对，回来的时候我才先去台南逛个市，吃个晚餐再回来。我从台南出发已经12点了。对，然后一路上来就觉得，哦，有点累了。我本来想说，好，我先到第一个。我那时候觉得累的时候，遇到西螺，我到西螺休息站。我本来想要睡一觉，可是我又想要上厕所，然后去。啊，现在休息站厕所都很漂亮，
对啊对啊，
都有免治马桶，都是免治马桶。不好意思，我这边先惭愧一下，我没用，我那时候没用过免治马桶，我第一次用。然后就那二月冷很冷，然后坐下去的时候，哦，那个坐垫是温的，差点睡着。然后结果又不小心按了那个冲水键，
又醒来了，
对，又醒来了，你懂嘞。对，然后醒来之后哇，又不想睡了，那继续开啊。开到泰安啊，真的不行了，睡了两个小时。我最后回到林口已经早上六点半了。
哇，
对，
好精彩哦！天哪，
对，
哇，
很有趣，
真的很有趣。可是也蛮爆肝的哎，
因为这种，因为这种 case 你没什么机会遇，没什么机会遇到，
是啊，是啊。
但能遇到一次，当然就给他跑啊。
那这是你载过最印象深刻的东西吗？
它因为就是一个小东西，它就是一个，因为你知道半导体这种行业哦，有时候那个
很机密，
很机密又很紧急，它这个时间一超过那个违约金是百万起跳，所以对他们来讲，我那次开到高雄8000多块，他对他们两个零头一样啊，他们当然愿意付啊。我们很多司机，我听说那间公司我在接的那接到那个 case 的前一年，我们另外的司机也是接到同一间公司，
哦、真的、哦、
送到永康。对啊、哦，所以其实他们有时候都会遇到，我们都会接到这样 case，
是是是，
对啊，多多少少都会这样子。
OK， 好，这个除了载人之外，有时候也是需要载物、载物品。
对。
然后呢，其实我们刚才就是跟大家讲那个车贴，还有少跟大家讲说，其实像55688他们还有一个很有趣的服务，就是如果你今天是我有看过是像帮明星应援，就是他喜欢的偶像生日有没有？然后就帮他要那个车贴，
是的，
某某歌手某某的偶像生日快乐。然后你有遇过像你有看过那种什么夫妻周的
纪念日，
纪念日
对，
要让全台北市人都知道这个，
或者是那种朋友间。你说是恶作剧吗？也不是啊，他就帮不让本人知道，然后故意做一个帮他做一个生日快乐车贴贴在车上，然后故意开到他家去或是他的公司去给他看这样子，然后你会感受到那个寿星本人社会性死亡这样子。
好，那个社会性死亡可能有些听众听不懂，就是尴尬啦，拍谁啦，对啊，好，这很可爱，我觉得现在就是非常多的创意，然后而且年轻人也觉得这些东西他。当然他我觉得一方面是他想要让对方是很印象深刻，然后再就是我相信这55688他们也不断的去创新，然后跟上潮流嘛，对不 对,
对，
我觉得这真的很重要。那因为我知道这个维大叔，你除了跑车之外，你在粉专上面除了跟大家这个乘客的互动小故事，还有让大家最常回应的这个内容，就是你去探店然后去吃一些当地的小吃等等的。不过你刚才有说，其实这些都是你可能刚好这个在客人到那附近，然后肚子饿去找一间感觉好像不错的店。当然也不是每间都很好吃，是不是？
其实我觉得我不是那种典型的那种，就是到哪里就知道哪里好吃的。我比较像是一种，我都说我是探险的、啊，我在探险。譬如说有时候在要客人到一个我不太熟悉的地方 可是又刚好肚子饿了，那就其实现在对我来讲啊。这个那边有没有好吃的东西不重要，
是
重要的是什么？好停车啊！
哦，好停车，
不好停车的话，再好吃我都没办法啦。对对，你看到现在大家那个检举这么多、对不对？就算现在民众不能检举，他总是会叫警察来检举吧？那还不是一样意思？而且如果是在台北市，那个拖吊车哦，那个手脚速度有够快的，对不对？我们常常看到新闻画面，那个三十几秒就马上吊走、欸，
哎，
对不对？所以我们不能冒这个险呐、啊，因为我们其实就靠那台车在养家活，对啊，那台车被吊走就很麻烦，所以对我来讲，我宁可多花一点停车费，让这些车安全的停在那边。所以找东西吃，我觉得第一要件是好停车，对我觉得好停车比较重要。哎呀，你说好不好吃？我觉得其次啊，因为有时候我们开计程车就是，人家说人家丑霸啦，就是我觉得能先填饱肚子为优先啦。那而且再来就是什么快速进食，所以快速进食就是说方便拿的。我们常看到很多司机是在车上吃便当，
对啊，
或是拿个饭团、面包、馒头之类的，我就在车上吃。那有时候我们也知道这样不好，可是问题是有时候就是生意好的时候，你就是必须要这样子。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你要说风险吗？也对的，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选择。
对，
我们选择这样的生活方式
是
对。那我觉得这没有不好啦，只是说尽量不要常常这样子而已，不是常常这样啊。我们也是，其实像我是属于比较懒的那种，我还是喜欢走进餐厅里面好好内用，坐下来内用吃一顿的那种。我也不会说一定要在车上很紧张、很慌张的吃完啊。像我们现在不是常看到广告，不是说那个
胃食道逆流，
对啊，就吃东西吃太快，怎么样？我们也不希望这样啊，对不对？我也希望好好吃一顿饭，然后再出去载客这样子。那只是说有时候，因为我们这个也算服务业一种嘛，所以服务业就是进食时用餐时间会跟一般人不太一样。因为有时候就是常用餐时间反而叫车的人会比较多。
哦，对对对对。
像我那时候之前在那种科学园区旁边服务啊，每次都会载到中午叫车去哪里去吃饭的、啊。
哦。
因为有可能客户来，他招待客户去吃饭，
是
他就叫车去吃，对，然后吃完再坐车回来这样子。所以我们有时候常那种用餐时间反而 接到客人的几率比较高。
哦哦，
对，所以我们就不太会在我们吃饭时间就跟人家不太一样这样子，
就有辛苦的地方。不过我必须也要说，就是当你出去用餐，你也知道你会在像刚才魏大叔你说，有一些真的是要跟客户嘛，多少都会喝酒。我觉得叫车是一个很正确的一个决定。
是，
对，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那我想大家对55688这个品牌也相当的熟悉。那同时他们现在有非常多的不同服务，当然我觉得他们更让我会去想要了解他们点，其实还有一点就是他们蛮尽这个社会责任的。加入像现在不是有什么ESDG， 就是他说他这是一个社会责任的其中一部分，因为当大家会用 APP 叫车的时候，碳循环或者是那个废弃物会减少许多，因为你可以更精准的知道你哪边有乘客，你就不会一直这样，不用一直绕。
对，我们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所谓用所谓的线上排班的方式嘛，那你只要在一个定点等待就好，你不需要这样在路上一直绕，浪费油也沼气污染。对，所以减少碳足迹，然后降低那个碳排放。
对对
对，这是我们车队我觉得不止我们车队啊，就是我们这个产业其实一直有在往这个方向努力。
嗯，
对，所以包括像现在油电车啊、电动车这些的盛行，让大家开始比较高的环保意识。
对，
我这个很重要。
是，
就像我们刚刚一开始讲的，计程车司机这个产业，计程车产业已经不是像以前那样就是比较封闭啊，比较那个羞于见人的一个职业。我觉得现在呢，大家都可以来从事的一个职责。
嗯，而且我必须要说，就是在我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时候真的跟像这个开计程车的一些司机大哥真的不认识，那也许我们未来也可能不会再见到面，我们就只能就是搭乘那一次这样刚好相遇。但是像有些司机大哥真的是非常友善，然后甚至比方像有时候会带小孩，然后我就会觉得哇，我会怕那司机大哥就会可能小孩哭啊闹啊，我自己都会觉得很不好意思。但是我真的遇到非常多很友善的司机大哥，都是很友善的回应说我家也有小孩没有关系，或者是你要小心慢慢来或者是上班之前跟你说一声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或工作顺利。我觉得都是人与人之间可能一面之缘，但是就是刚好这个缘分，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彼此的互相尊重。那也欢迎大家可以追踪钟文荣小黄司机韦大叔。今天也上
老公家里宝贝都9个月了，豆豆孩子玩时怎么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啊？
对耶，我听同事说他的孩子9个月大时逗他玩都会笑得很开心，
该不会是发展慢了一点，那怎么办呢？
上次带宝贝打预防针时，医师说政府从113年7月1号开始提供未满7岁儿童6次发展筛检服务，
那我赶紧准备儿童健康手册及健保卡，带宝贝给医师检查看，
善用6次儿童发展筛检，掌握疗愈契机。卫生福利部关心您。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你怎样不？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助警器那是啥啊？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
哦，原来是这样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